控告变被告。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咯。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些回归的百姓受到了好多的压力，还有军队的威胁之下，只好停工，先回去照顾自己的家。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他们渐渐放下了重建圣殿的想法。可是呢，在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的提醒之下，他们又回来复工了。可是难道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来阻碍他们了吗？当然有，只是天父不断透过先知来鼓励百姓，随后还有上帝给他们特别的安排来帮助他们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百姓们一边建造一边等候帮助的时间里，撒加利亚先知继续传递着天父对百姓的信息来鼓励百姓们。信息里面他告诉百姓，虽然过去因为那些错误，以色列人曾经被天父分散到四面八方去，但是现在天父要这些四处流亡的人回到家乡，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谁阻碍他们回来建造的，就等于是伤害天父的宝贝。同时啊，撒加利亚还传递了全能上帝要转告那些曾经伤害掠夺过以色列的国家，说天父上帝会亲自的对付他们。过去这些本来被统治欺压的百姓，现在要反过来去夺取他们所拥有的。等到这些事情实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明白天父上帝才是真正掌管天地一切的神，也才能够明白撒加利亚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天父爸爸派他说的。撒加利亚得到了好几个特别的信息，除了安慰百姓，也鼓励百姓们要团结，要相信天父爸爸为他们预备的领袖。在这些奇异的景象当中，撒加利亚曾经提到天父上帝让他看见大祭司约书亚正站在许多天使的面前，其中那个堕落的天使就是被称为撒旦的，他正站在约书亚的右边，而且是大声的要控诉约书亚，认为他不应该受到天父的保护和帮助。可是那些上帝的天使就站出来对撒旦说，
撒旦，但愿上帝亲自责备你，愿喜爱耶路撒冷的天父斥责你，因为约书亚是上帝从审判的烈火当中拯救出来的一根柴呀。
这个意思是约书亚已经被上帝拯救了，撒旦就没有资格再来控诉他了。这个奇异的景象当中，约书亚站在那里，果然全身的衣服好像是沾满了煤灰一样黑黑脏脏的。天使就让一些仆人们去帮约书亚把他所穿的那些脏衣服都给脱掉，换上了新的衣服，然后大声地对约书亚宣告说，
你的罪已经被除掉了，现在要给你穿上新的衣服。
这些仆人们就把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还把一顶干净的祭司的礼帽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天使继续一边告诫约书亚，要他继续遵行天父爸爸的律法和给他的一些任务，他就能继续担任管理圣殿和院宇的工作，天父也会听他的祷告，像是那一些直接在上帝面前说话的天使一样。这不单是指约书亚被上帝赦免了，而且还指着整个祭司的群体都被上帝赦免了，所以他们要帮助他们的同胞继续专心的侍奉上帝，过回像之前和天父一起生活的日子一样，不再被罪恶所压迫和限制了。不仅是谈到祭司约书亚，在后来的景象当中，撒加利亚看到一个有七盏灯座的灯台，一个装油的碗，在碗的两边还各有一棵橄榄树。天使就告诉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就是被选来要来侍奉上帝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倚靠的领袖。 撒加利亚按照天使的要求，把这个讯息也转告给所罗巴伯，让他知道他虽然没有武力或者是更多的才能，但是只要相信依靠上帝，才能够完成他现在所有的工作。建造圣殿所有的阻碍都没有办法来妨碍上帝的心意的。撒加利亚最后转告所罗巴伯说，
你要重新建造圣殿，当最后一块石头被放上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会高呼，实在是太壮观，太壮观了。
就这样的鼓励了所罗巴伯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百姓们也因为看到所罗巴伯继续的在工地当中，甚至亲身的参加丈量和参与所有的工作，就让他们一起更加信心满满的努力完成这个重建的工作。撒加利亚先知在传递鼓励当时以色列的讯息当中呢，上帝还给他好几个关于未来上帝计划的景象，包括一个在天空上飞着的大书卷，把上面写着对罪恶之人的审判和咒诅要送到四处。另外还要出现一个很大的篮子，它上面有一个用铅做的盖子，里面有一个代表着全世界罪恶的女人。接着呢，还有另外两个长着很大的翅膀的女人要飞过来，把这个篮子提走，送到巴比伦去，当作偶像来崇拜。然后还出现四辆不同颜色的马车，带着上帝对这些崇拜罪恶的国家的惩罚，向着四方而去。撒加利亚说完了这些预言，就按着天父上帝的心意，向当时这些回来的流亡者的领袖们，用他们为重建圣殿所献的金银材料，做成了一个真实的祭司的头冠，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再一次宣告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上帝所选的领袖，鼓励百姓们要继续听从他们的带领来重建圣殿。就在重新开工重建圣殿的同时，河西省的省长达乃、是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党们就赶到了耶路撒冷来阻止他们复工。他们甚至上奏给大流士皇帝，想要准备大肆的搜捕这些以色列的叛民。他们向皇帝陈述以色列的叛党，他们开始大肆的建造圣殿，现在呢，他们还掌握了参与建造圣殿的叛党的名册，要皇帝一定要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所罗巴伯他们自己呢，也送上他们身边的奏章，一并送到了皇帝面前。在奏章当中，他们回应说，
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现在重建的圣殿是多年前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王所建造的，因为先祖他们激怒了天上的上帝，上帝就让他们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征服，圣殿都被毁了，我们也才被分散到巴比伦各处。后来在塞鲁士皇帝的第一年，他才下令我们要重建这个圣殿。
接着就说明当时的省长舍巴萨也收到塞鲁士皇帝归还的神殿的器皿，所以可以请皇帝去查询一下过去的记录，就可以知道这整个过程了。果然大流士皇帝下令彻查皇室的所有的记录，发现塞鲁士皇帝下令重建圣殿，连尺寸在里面都说明了，甚至还说要国库支应所有的费用等等。因此大流士皇帝就下令那些本来要阻止盖造的那些人，要通通的都离开那些地方，不准再干扰重建。还有呢，还要他们配合国库提拨他们当地的税收，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尽快的完成圣殿，甚至未来这一切的需要他们都得继续的支持呢。最后大流士皇帝还说，
如果有人敢擅自删改这道命令，我会好好的处罚他和他一家人，也愿选择耶路撒冷盖造圣殿的上帝亲自来审判他。
各位小朋友，原本呢是来控告人的，可是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却变成妨碍重建的被告。有上帝果真就不一样。后续不仅是要建造圣殿，我们还要看到他们怎么恢复敬拜上帝的生活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欢迎小朋友大朋友都有机会能到我们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面留下你的感想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